生命记23章，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又因他们雇了美索不达米亚的皮夺人比尔的儿子巴莱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却使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爱你，你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你出兵攻打仇敌，就要远避诸恶。你们中间若有人夜间偶然梦遗，不洁净，就要出到营外，不可入营。当傍晚的时候，他要用水洗澡。及至日落了，才可以入营。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在你器械之中当预备一把锹。你出营外便溺以后，用以铲土，转身掩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理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阿门。
谢谢春霞。那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我们今天读23章1到14节，这边就是讲到说，属耶和华神的人应如何保持圣洁。那我们也可以先看什么是入耶和华的会，就是我们在前面几章也知道说，那个。以色列民的男性呢，他们一年有3次要朝见神，所以这边是指具有公开的参与敬拜神仪式的权利，包括进入圣所、献祭、节日、盛会等。入耶和华的会，简明的意义就是蒙神悦纳，进而可以享用神。蒙神悦纳就是神接受这个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得救了。享用神就是进到神的丰盛、丰富里面，不单可以亲近神，而是接受的一个恩典，叫人从得救进到享用神的丰富里面。那我们在这一段里头呢，就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就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保持营内的洁净。那个不可入耶和华。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呢？那第一个就是生命枯竭的。那在第一节这边有讲到说，凡外肾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这边神是要防止以色列民呢仿效一些异教的风俗，像是在迦南异教呢，常有一些被阉割的男子做软童来参与那个拜鬼的一个仪式。不过呢，我们在那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使徒行传》里头呢，那个8章27节这边有看到说，那个神要那个腓力往那个以那往那个耶路撒冷的南边加萨的路上去跟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碰面，那时候他在读那个以赛亚书，他不明白，那腓力就跟他讲明之后，他就那个受洗，所以呢，神也悦纳，就是像太监这样子，他们有心寻求神的，神都愿意，他们也可以入耶和华的会。那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生命的枯竭，就是说那个人若是得救了。可是呢，他的生命呢，还是在那个旧有的生命里头，没有一个新的生命显出来的时候呢，那他这个旧有的生命呢， 就没有办法来领取神这个丰富的一个生命。那这样子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枯竭，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在我们邻里的生命里头，我们就是不要落在一个还活在一个旧有的生命里头。那第二个呢，就是从犯罪中出来的。那这边第二节就有讲到说，像是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十代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神厌恶罪，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一切从罪里出来的事情，他都不能接受，因为这跟神的属性是不相合的。跟神的属性不相合的，当然就是，就是跟神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是没有相关的。那也许我们会想说，那他的这个，他的后代是对他的后代好像是很无辜的。那神在这边是要我们看重的点，不是是在于这个罪的一个可证，因为神厌恶罪，所以呢，也是告诉我们说，若是人犯的罪呢，不单是伤害自己，也祸延到他的下一代。那第三个呢，就是讲到说，那个阻挡并破坏神计划的人，那这边就是第三节有提到说，亚门人或者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我们知道说，亚门人和摩押人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罗德的侄子，罗德他的那个。他跟他两个女儿乱伦所生的后代，那这边为什么神很严厉的不那个禁止他们入耶和华的会呢？是因为呢，那个亚门人跟摩押人呢，他们呢就是一直来阻挡以色列人进那个迦南地，然后呢，他们不单单是阻止他们进迦南地，还请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不让他们进迦南地。那这个呢，就是那个他们是阻挡了神的工作，破坏神的计划。那他们就是站在神的对立面。那跟神站在的对立面呢，就是跟撒旦在一块的。那这样子的人呢，当然是他们是跟神的福分是无关的。神怎么可能让他们进到神的会呢？那我们再看第四个，就是无知的，只为自己利益的。那这边就是第七节、第八节，这边就有讲到说，提到以东人跟埃及人，那他们的第三代子孙呢，是可以入耶和华的会的。那这边有讲到以东人呢，他们就是以扫的后代。那神有讲到说，不可憎恶他们，因为他是你的弟兄，那埃及人呢？他说也不可憎恶他们，因为你在他们的地上是做过寄居的。那这以东人呢？我们在前面之前也有提到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想跟他们借他们的地走过去，他们不准。所以呢，以东人呢，他们并不是存心要抵挡，只是呢，他们是为难这个以色列民族。那埃及人呢，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可是当他们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呢，他们也就没有再为难那个以色列人，让他们出来了。所以呢，他们只是为了他们的自己的利益来为难以色列人，并不是来跟神作对的。所以神呢，也让他们的第三代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摩押人，就讲到说那个路德，他呢，他也是摩押女子。那在路德跟那个拿奥米讲到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像路德还有那个埃提阿伯的那个太监，他们都是心存着要来寻求神的，神也悦纳他们这样的一个心，也接受他们。所以呢， 神也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来归到神的名下。所以，只要我们真的是有心要来寻求神的，神必叩门，敲门的神也给他开门。那在这边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给大家的，是普及的。那我们再看到说，那个第二部分是保持营内的洁净。那这边我们也有看到说，圣洁的生活好维持与神同行。那神呢，就是要在这个第九节这边讲到说，你出兵攻打仇敌，要远避诸恶。征战的日子呢，我们容易就是在生活上很容易疏忽一些事情，可是神要他的百姓呢，即使在征战的日子里头，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尤其是生活中的一些不洁净，也是一种恶，也阻挡了神的功的作用。那生活的不洁，神不喜悦，那犯罪的行为呢，更是神不喜欢。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讲到说要培养起，这个是指第一部分呢，是指一个团体的一个生活。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要培养起自觉的分别，就是自身的。那在第十节这边就有讲到说，夜间偶然梦已不洁净，就要到营外不可入营。所以呢，这边也是讲到说，在那个你自己的自身的方面，若是身体上有不洁的话，那就要离营，不可入营。要等到第二天日落的时候呢，洗过澡之后才可以洁净。也许一般人认为说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呢，在神来看来呢，却是把这种事情看作是一种生命的一个虚耗。所以呢，自身本身要有种自觉。不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洁净，心思上也要洁净。那第三呢，就讲到是环境上的了。所以呢，就是管理好生活上的整洁，那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居所的环境。那在12跟13节这边也有提到说，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不单单是一个卫生的问题，神很看重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干净，因为呢，在后面讲到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你的仇敌交给你。所以呢，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圣洁的神没有办法在一个污秽的地方，所以呢，若是在一个污秽的地方，神就要离开了。所以呢，神要我们看重我们居家的这个一个环境的一个整洁，这是非常重要的。生活的整洁就是一个圣洁。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神的灵才可以进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也要看重我们的身体也。身体也要成为一个圣洁的。那我们今天的问题的一个分享，就是什么样的缘故呢？男主人有时或者不愿意进入到神的会所，或者是阻挡与神亲密的一个关系。那第二个问题是，为何神要以色列人在征战的时候，仍要保持营内的洁净？那今天基督徒处在这个世代当中，如何谨慎成为圣洁？
好，谢谢 Joanne 啊，很仔细的分析这些的话啊，是这个经文不长啊，这个两个主要的方面，关于入耶和华的会啊，这个狮子啊，这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生子啊，这个常常是跟他们这个庙祭呀、这些混乱的这个宗教的信仰是相关系的啊，那代表着这个跟假神偶像崇拜啊，这个相连的这些的人啊，他们身上有些标记啊，有些是这个切割这个生殖器作为献给这个假神的一种的标记啊，所以这些都不只是这个身体上的问题，背后代表着信仰的混乱啊，所以这些人是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那今天怎么应用啊？这个耶和华的会今天所代表的哈，与上帝立约的人群，那就是基督徒啊，就是教会了啊。那今天应该怎么应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啊，那后面这个不洁净啊，这个也是哈，我们来思考这个怎么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啊，圣洁跟洁净啊之间的关系啊。
好的，我们讨论了几个点，我就尽量按顺序记录一下，七个8个点。然后呢，华美有一个问题比较难的，一会儿请牧师或长老解读一下。第一呢，我们讲这个圣洁的，说这章讲圣洁条例，说可能是当时的卫生，即便当时的卫生条件那么很差，但是神还是要求干净。在彼得前书15章有描述，大家可以回查一下。第二呢，这个私生子啊这些问题呢，就是指的是外邦人，那些外邦人进了教会，这些偶像就是很那什么的，会把以色列人带坏。第三点呢，我们讲神的圣洁呢，说，我们是神的儿女，也要圣洁，因为在各种情况下，我们都要保持圣洁，因为我们身体是神的殿。如果身体不圣洁，我们就不配做神的殿。这一点我也蛮感动。那次慧英讲，她说她在读经前就要把，牙刷一下。读经的时候，虽然是个小事，我也蛮听了以后特别印象深刻。我就第一呢，雅茹提醒我说，你以后读经再不要，还就不要戴帽子，只要白头发呀什么，我都要染一下。真的，这就小事儿。绝对不戴帽子。第二呢，就是说我再早起5分钟，因为我起早其实挺困难的。闹钟，就是把牙一刷呀，脸一洗啊，在这个读经之前，把自己这些身体搞得干净一些，看得也那什么点，这样是能心里踏实点，坐到这儿来读经。第四点就是说神呢是非分明的，他一点都不马马虎虎的。所以神要我们要抵制一切污秽的东西。今天其实是讲一些世界里边一些特例，特例呢就是因为有些事概括在世界里边概括不上，所以呢我们要学会抵制一切污秽的东西。现在这个世界很黑暗很恶，所以呢提醒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和谨慎。第五点呢是华妹问到一个问题啊，说经文里边啊这种时代啊几代都不允许入庙。那就跟神说，你都爱你的仇敌是很矛盾的。他这个一会儿他再可以问一下。第六点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我们这个灵性方面，这个表面呀和内心呀，可能是说解读这方面这话，没传道讲，说我们真的享受是就是你表面上做的不好和内心做的不一致，也是。不能享受到神的慈爱，在那个诗篇55章的22节讲到那个重担，什么叫重担？就把重担写下，就重担都是外来的，这些重担就有很多举例都是阻碍入会的。第七呢，就神的殿是什么？凡是有神在的地方就是神的殿，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的14到16节里边谈到。和神相交、相通、相合三个方面，那我们的身体是神，是永生神、永生神的殿。那我们在我们这个神的殿里边，到底应该放什么东西？第一肯定是放神，第二，任何跟神抵抗神的、阻碍神的东西都不可以放。我一个朋友最老的跟我说，我们那时候老去参观佛寺呀、佛庙，他就说。老讲这个佛龛，就是把心灵放到那个，但是是身体放在那儿。他老讲的一点，我现在一直记得，我说把身体啊，把我们的身体、灵魂，身体成天装修房子，弄得好大好奢华的，但是我们的灵魂有没有想到要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殿里？现在和这个意思应该是一样的。后来我们成了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就一直聊这个属灵方面的事情。以后希望他也加入我们的。这个像这个大家庭里边，最后他也就这一点里还讲到在营里边，对，讲到摩西，当时我也请教过牧师这个问题。摩西在那个营里边见神的时候，神说把你鞋子脱掉。我还请教过牧师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多，回头再给你回答。说这是圣地，就是这个解释。 最后一点呢，第八点呢，我们也讲的是基督徒的家里面应该是很干净，很多基督徒的家里比较乱，所以呢，就是我们要从小事细节的上做起。谢谢，那个看有没有什么，还没把你的问题再问一下牧师。
我的问题其实就是前面这一段啊，我真的很不明白，就是神背后的心意究竟是什么。但是我是说不明白，OK，因为整本圣经这么多东西，我本来就不可能都明白。但是我不明白就不明白啊，就放在那一边啊，因为我就不知道这个过了时代，时代当中要是有人愿意追求耶和华，愿意归顺成以色列人。这样的人，神也不接受吗？然后亚门人好像前面就没有记载他们怎么抵挡以色列人了。我就是说这一段有很多东西有不明白的，但是不明白，我觉得就不明白是 OK 的，就是这样啊。
至于我们早晨灵修哈，我们以前有讲过哈，灵修你想一个图画，就是蜜蜂飞出来到这个田野里去采蜜啊，你的那个注意点，那个蜜蜂出来田野里那么多朵花，成千上万朵花哈，它只要找到一朵哈，在里面吸呀、啊、吸呀、啊、吸呀、啊，把那个花粉吸出来哈，哎，它就高高兴兴的哈，飞回这个蜂巢了哈。所以不要把你的注意力只放在你不明白的东西上啊！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去思想，去你总归有一些东西你是明白的啊，把那个明白的东西哈，你放作重点，停在那里去吸啊，去思想啊，去应用啊。如果早晨我们这一个小时要问问题、回答问题的话，你无穷无尽，对不对？这不是我们灵修的重点啊。我们要抓住那些我们已经明白，而且你得到了以后呢，哎，分享出来啊。那当然，这些问题可以激发我们去思考哈。但是重点在哪里呢？在你已经明白的啊，明白了再拿出来分享啊，这样大家都受益处啊。这个时代哈，时代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哈，尤其是到了第三节啊，他说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哈，所以这个原则画得很清楚的。前面讲这几种情况啊，有这个啊假神崇拜啊，甚至奉献给假神做祭司啊，做娈童啊，然后这个妙计所生的这个孩子哈，这个从小就奉献给这个假神的这些人啊，信仰的混搭是绝不可以，永远不可以啊，进入到这个耶和华的殿中哈。进入到耶和华的会众哈，就是跟神立约的一个子民。然后呢，后面讲说两种人，以东和埃及呢，是到第三代，第三代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哈。我们就问说，为什么要等三代？那以东人和埃及人哈，埃及人是苦待过以色列人的哈，以东人也是没有帮助这个以色列人哈。那他们在过往的这些行为上面有一些的不对的地方哈，可指责的地方哈，所以呢，经过三代哈，第一代申请要成为以色列人啊，等等看，是认真的吗？真的悔改了吗？第二代、第三代哈，所以真的他连续三代申请成为以色列的人，要归耶和华这个成为他的子民的话，真的是经过三代，如果还坚持啊。好的，可以了啊。但是这个你说时代当中有人悔改了哈，刚才我们已经举了例子了嘛。ITUB 的太监，你随时悔改，随时接纳。摩押女子这个路德，所以这是神的这个公义和这个慈爱的同时的彰显。公义显在他的律法划界线，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的果子不可吃哈。神把那个界限先划清楚。这里不就是在划界限？律法就是在划界限呢。如果信仰混杂的话，你又想沾这个耶和华的好处，又同时不离开假神，甚至啊把自己献给假神的话，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界限不是画得很清楚吗？哈，这条线是不能过的哈。但是你凭着信心真的悔改哈，离弃假神归向真神，上帝会拒绝他吗？慈爱的上帝会不理他吗？不会的呀。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例子哈，这是很清楚的哈，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明白， 所以就用言语讲出来你所明白的东西，这样帮助你信心的成长啊。后面这个讲到这个营里面啊，这是打仗的时候啊，这个营不是他们在旷野中扎营啊，是出去打仗的时候军营啊，军营里面的这个洁净啊，不让这个耶和华离开，远离他们，这是他们制胜的保证啊。啊，不光是这个远离罪恶，而且身体要洁净啊。这样的话，这是14节讲的哈。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今天也是啊。耶和华在他的金灯台当中哈，主耶稣基督在金灯台当中行走啊，就是代表教会哈。每一天早晨，我们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集，神就在这里践踏，在这里行走，在这里观看。啊，在这里来，光照他的话语哈，借着弟兄姐妹的口哈，把他的这个真理讲出来，造就彼此啊，我们要小心，在这个时候哈，谨慎自己哈，任何的污秽被显出来了，快快的悔改哈，不要心硬哈，不要一次再次的继续的犯同样的错误，光照我们，我们就悔改啊，需要洁净的啊，身体灵魂一并的哈，追求神的喜悦。这样神才能常常的在我们的当中行走，要救护我们啊，将仇敌交给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夺回啊，魔鬼的谎言不在我们的头脑当中建筑坚固的营垒啊，也不把那个怀疑啊、不信啊撒在我们的当中哈、啊。所以讲话的时候多讲造就人的好话，多讲建造人信心的啊真理的话语哈、啊，这是这个我们聚集每一次聚集都要被提醒的地方。
在这章这个1到8节啊，神就谈到谁不可以进入这个耶和华的会嘛，也就是谁不可以成为耶和华的儿女呢？第一个就是他谈到这个生殖器，受过伤啊，或者是阉割的人，在那个时代呢，很多外邦人自我阉割，成为外邦神明的祭司，或者是用这种方法自我苦练来得到他自己神明的喜爱，这些人都是跟那个偶像崇拜有关联的人。所以神特别吩咐这种人是不能进耶和华的会，那私生子也不能入会啊。我们认为这个私生子呢，也有包括就是男女不正常，因为私生子本身就是男女不正常关系所生的，是神不喜爱的，或者是还有可能就是外邦民族庙祭所生的，因为这些都是违背神律法对婚姻，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对婚姻的圣洁和敬拜的规定啊。所以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那现在对我们现在所谓的私生子已经没有这种规定了，因为所有的过犯呢，耶稣基督的保险都已经遮盖了。另外，这个亚门人跟摩押人和他们的后代也不可以入会，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曾经二代神的百姓，而且曾经雇这个巴兰来咒诅这以色列人。但对以东人呢，和埃及第三代以后的这个后裔呢，是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以东人是以色列人的弟兄，埃及人在以色列人面临饥荒的时候呢，曾经救过以色列人，而且提供他们生存的空间。那以上的入会的规定呢，也有例外了，就是例如这个摩押人，刚才九安讲到的，例如摩押人路德和妓女拉合，但他们的子孙是可以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他们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嘛，所以呢，只要愿意委身服侍神的人，神都会赐下恩典的。那现在呢是恩典时代，只要自己愿意亲近神，神都是很欢迎的，神都是可以进入神的会。所以只要我们敲门，神在等我们敲门，神就会为我们开门。那对于就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呢，我们就要传福音给他，让他们认识神，让他们去敲这个门。那以上种种呢，都说明了神是看重这个婚姻圣洁的，看重家庭亲情关系的。神是公义的，恩怨分明的神。然后，那在这个9到14节呢，神要求病因里面的心灵、心理跟环境的圣洁，例如这个梦遗是跟他做的一个不洁的梦是相连的，所以说是要马上要必须要清洁、清理，这个洁净的。还有呢，如厕后呢也要清理，否则呢会造成环境的不洁。一个污秽的、不洁的心理或者是这个环境，都会让神不悦，而无法与我们同行。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上和行为上呢，也要保持圣洁，因为这是神的属性。 所以我们应该跟随神的教导和属性过生活。要知道，这个神啊，不仅是要我们听他的话语，连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神都是很在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把我们所学的这个教育，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实践中，过一个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
大家都说得太好了，我代表第四组简短发言一下。我们也提到第二部分，保持营内的清洁。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圣洁的神哈。第九节，远避诸恶。那不同的英文版本对这个恶的翻译，像我的 NIV，它显示的就是不圣洁的。所以这个地方多次提到这个圣洁这个词。那我们现在不会是要出去真正的打仗，但是我们也需要打仗，而是打属灵上面的征战。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一个是要教导我们身体上面好，还有就是心理方面的一个圣洁，保持自己身体的干净，做好个人的卫生工作，然后除去心里面的这些恶的心思啊、意念啊。还有一部分就是提到的一个应用，就是刚刚大家也都提到了，保持的一个家里的一个整洁的一个干净。我身边也的确是看到不少姊妹，在很爱神，对神也很多的服侍，但是家里实在是弄得不够干净哦，非常的乱。然后今天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是在你营中行走的，是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的，好，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所以我们的家也是要保持着整洁，要时刻可以来招待朋友啊，和弟兄姊妹在开放你的家庭啊。因为有些人他不够整洁，他就不能够开放家庭啊，邀请朋友来啊，这样的话，你就少了一个服侍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哈。所以，我们不管是从我们的身体，从我们的心理，从我们的家里啊，各样的地方都要保持一个整洁，因为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圣洁的神。那第一部分我们也讨论到很多。但是我想，在我们看着旧约里面很多地方，好像上帝的这个律例都很严厉，或者有些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我们明白的是，在新约里面，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也不再分希腊人、希尼人，所有的人都因着耶稣基督而合而为一。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哦，这很丰富哦。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第二大段，特别是讲到我们在生活上要整洁，成为我们圣洁的一部分，这个很重要。刚刚牧师已经提到14节了，他的是形容神愿意与我们同在，愿意保守我们，愿意在生活上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要整洁。让他能够乐意的来帮助我们。那第一大段大家都讲了啊，生命的枯竭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神的恩典，甚至能够进入神更丰盛的恩典里面。所以在第一段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律法很严厉的讲亚蛮人呐、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埃及人跟以东人第三代就可以了，就是讲到我们对神的一种认识，对神的一种敬畏的心，让我们能够跟神在同一个步调里面，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每天早上来这边查经的时候，像刚牧师讲的，我们只要认出其中一点，能够体会出来的话，应用在我们自己生活上面。比如刚刚大家都在讲家里面的整洁，实在是一个见证。我常常觉得我家都不是很整洁，为什么呢？可能因素很多。但是今天读到让我知道，哎，吴弟兄，你应该注重你的家庭整洁，要不然的话，你失去神的见证。谢谢大家的提醒。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哈。我们早晨灵修就是这样啊，这个神的话语太丰富了哈，你不必要1000朵花你都吸个遍哈。那但是其中有一朵花你得到了益处，受到了提醒哈，然后去思想怎么应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早晨吃饭一样，哎，吃到东西了哈，灵里面得到供应了，得到饱足了哈。 那这是我们灵修的目的哈，千万不要把这个灵修读经当成这个研究学问啊，很多的问题提出来，这样的话你就不能专心思考说，哎，今天我这个早餐在哪里呀？我灵里的食物在哪里呀？我今天应该在哪些方面去纠正自己？所以多花心思在这个应用神的话语哈，一点两点得着啊，这个是我们灵修的目的哈。
就是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有这样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读你的话，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啊，能够从这个你的话语当中来支取，不管是一句话或者是哪一个点，主啊，你自己打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就是我们更是能够明白啊，主啊，这段时间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能够与主能够面对面，能够进到神里头。哦，主啊，这是一个何等的福分！也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上，让我们不仅是在生活上我们要清洁，我们在灵里上，我们的身心里，所表现出来的主啊，让我们都是有一个圣洁的样子，因为我们的天父就是一个圣洁的神，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圣洁的神，一样。也能够来在这个影响到我们周遭的朋友能够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是一位圣洁的神，主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感谢主，求你自己也保守我们散会后的脚步，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Amen.
Amen.